耶稣的话说，等候耶和华的必要从天而降，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你的话是真的，是可信的。我们如果遵循你的道路不怕，成就他自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就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注视我们里面的耶稣，来亲近他，好让他将他自己更深的浇灌在我们一人的里面。而且他应许说，我们如果大大的张口，他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就来用一首短歌来敬拜我们的主，哈利路亚。
亚，哈利路亚，我们要倾我们所有的来赞美你，凡有血气的都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你配得一切的颂赞敬拜与荣耀。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凡心被恩感的都可以开口来赞美。
永不改变的，我们在这里面要看到他对我们的爱。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心里也真的是有一种忍不住的爱，要带大家来向他献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主，我单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你，愿你爱安息我，使我心单单爱你。Oh, 人只借得黑剑入得气，要来向人诉说他千古不变永恒的爱。这爱在你我的身上都有体会过。阿妹，本期间我们不计一切来到心里，但是你如果在这样的近方时刻中你心有所感，你便可以开口来向主献上你的爱。所以圣灵感动的哈利路亚，他就是带着一个爱的大门来带动全场。
我谢谢你，你是那样的啊，那样的爱我们。我渴慕你，渴慕你来到这里。哦，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你是做今世的神。哦，主啊，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成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更新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与你之间有新的亲密。主啊，你点燃我们心腹的爱火。哦，哈利路亚，让我们与这位荣耀的新郎同居。主啊，我们要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好不好来唱这首新的诗语？如果你等一下你想要站起来都可以，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可以恢复自由。哈利路亚，我们这样子的聚会不需要去特别注意什么，可能就是常常带着一个求慕的心，然后回到里面来与我们的主有更亲密的家人。哈利路亚。
灰犀牛在夜色里是羊的孩子。
赞美主。我
唱歌。
我听我深深渴慕你，深愿意你我全合为一，带我进入新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奥秘。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永远成为一，带我进入新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释放，释放的快乐。
我天然记得爱我之我的
我只想你两眼，我一心等你。
火焰现在就来我们的里面焚烧，哦，烧到一切的卑贫下品，主啊，烧到一切属世的属地的无处可找，主啊，真的帮助我们里面单单的以你为满足，哦，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单单要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除去一切的杂质，哦，炼净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哦，哈利路亚。
其实他是圣灵为我们施恩，亲爱的家人，您领受到了没有？哈利路亚，你还要继续吗？他是他是一个施恩，充满我的施恩。如果已经沉浸在逆境里。你的尽头在圣灵里，一个是增加更多，但是你要更加的充满。充满我，充满我。
让你等了这么久，你让我等了这么久，我们终于要来讲这个三千多年前爱的故事《路德记》。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我原来很想抓一张，在奇美博物馆有一个非常美的白色大理石的鹿的雕像，抱着麦穗的鹿德，但是我在奇美博物馆的网站上我没有找到，我倒是找到了这个画家的。好，这是他所画的鹿德，一个摩押女子，是在四世纪的时候，四世纪大约在主前1100年前，距离今天差不多3100多年前啊，那也是在我们中国商周朝之际。那我们再看下一张。我想你们来之前是不是已经都读过路德记了？对，你们读得很熟悉了。这是路德的婆婆玛女，她因为两个儿子都在移居摩押的时候过世，所以她要劝两个媳妇回去重新改嫁，有新的丈夫，新的家庭。那就是在第一章里面有一段，玛女她劝了两个儿妇，他们都不肯。最后一个俄尔巴呢，他又回到娘家，回到自己的家里去。那个暴险的玛女呢，路德他死不肯回去，他要紧紧的跟着他的婆婆。他在1章17节讲了一句让我们惊心动魄的话，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你往哪里去，我也跟着往哪里去。”你到哪里我也跟着你到哪里，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就是他坚决跟进了玛女，要回他们的祖籍犹大的伯利恒去。好，看下一张。所以这整个画面是用比较忧伤的颜色，这一张就是路德坚决不肯离去他的婆婆拿尔米，跟他说：“你的大嫂俄尔巴已经回娘家去了，你也跟着回去吧。”他坚决不肯。好，再看下一张，就是拿尔米他要回犹大去的女子啊，这个路德也是紧紧的跟随不舍。好，下一张，这就是画的那一句名言：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再看下一张，这是回到犹大的伯利恒的时候，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个路德记第一章的一开头是从犹大伯利恒饥荒，所以这个死神的家庭，玛俄米跟他的丈夫以利米勒带着两个儿子来移居到摩押地区，因为那个地方有粮食。好，那开头是从饥荒开头，第一章的结束是从他们回到犹大 就是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季节，所以整卷书其实也充满了文学的味道。从一个缺乏机关开始，回到伯利恒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新的盼望，新的契机，正是收割的季节，那是一年当中一最最欢乐丰收的日子。那在这里他遇见了波阿斯，这是路德在波阿斯遇见的，在麦田里遇见的波阿斯。这番图画跟前面的意思一样，波阿斯是一个大才子，但是他非常的慷慨仁慈，他代表主耶稣那样丰盛慷慨给予一个大才子。好，那路德后来成了波阿斯的妻子，是按着律法上以色列律法的规矩而立的。所以这一卷路德记讲的是一个摩押女子，她看起来一无所有，因为她的丈夫后来也死了。但是他耶和华赐给他一个坚定的信心，并且他很爱慕他的婆婆，对丈夫的家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忠诚跟爱，他紧紧的跟随。以至于呢，这个拿俄米在移居摩押地10年的移民时光，虽然她的丈夫过世了，她的2个儿子也先后过世了，在那样3000多年前一个很保守的农业时代，一个女人所能有的依靠丈夫，没有丈夫依靠儿子，这个拿俄米这下子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他说要叫我拿俄米，甜的意思要叫我什么苦，因为他觉得他满满的出去有丈夫有儿子出去，可是回来的时候好像很落魄也很寂寞，什么也都没有。两个摩押媳妇，一个被他劝回去改嫁，另外一个紧紧的跟随他，对那个世代的女人来讲，她看起来是很孤苦伶仃的一个女人，可是因为身边有一个摩押的女子作为她的儿媳妇，这样的爱慕她，紧紧的跟随她，回到了耶和华的国度里来投靠家族，也投靠旧约的律法，也投靠耶和华，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呢，大神使这个摩押女子路德从前是一无所有的，按着律法成为波阿斯的妻子，她就有了孩子，而拿俄米呢就老有所养，有所依靠，所以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你有这个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要更幸福。在一个一无所有的路德，因着他的紧紧跟随一个爱神的婆婆，紧紧的跟随着神和他的律法，而得到耶和华的赏赐，变成什么都有。阿门。我们这一卷路德记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爱的故事。那今天第一堂课，我从第一节好来开始，或许我只讲第一节，就是这一卷路德记的 背景，我们一起来朗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当士师比胜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到这里就好了。好，第一句话讲到这一卷路德记的时代背景是当士师比胜的时候。那个时候约书亚也过世了，所有经历过摩西的大能出埃及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人呢都已经过世了，约书亚也过世了，所以在那个时代就没有再没有人听闻耶和华显大能，甚至连这些出埃及的故事是否有再继续的流传，可能都成了一个问题。所以这句话当士师比胜的时候，一方面标出了这个路德记的时间点在今天3000多年前，一方面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呢，那是一个没有王治理的时代，因为第一个王还在下面，就是扫罗，接着耶和华所立的第一个王是扫罗，接着是大卫王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王治理、无法无天的时候，当一个世世辈兴起。他们就带兵去攻打四周围扰乱他们的非利士人，那国中就可以太平一段时间。当这个士师过世后没落了，那非利士人再来扰乱，所以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乱世。阿们。同时这也是一个道德沦落的时代，在四世纪第19章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因为约书亚给他们分配土地啦，便雅悯住这里，那以法莲人住那里，但利未人他们没有分配到土地，因为那个利未人是以谁为他们的家呢？耶和华为他们的家。有一个住在便雅悯的利未人，他有一个妾是在犹大的伯利恒回娘家去的，住了一阵子，他就到伯利恒去要把他的妾带回他的家里，那他也在他岳父的家被款待了几天，终于他带着他的妾跟他的仆人要回犹大伯利恒，那路途中要过夜，他们就在便雅悯人住的一个地方叫基比亚的一户人家里借住一晚，哪里知道在半夜的时候有匪徒来骚扰他们要强暴人，这个人呢就把他的妾拉出来交给这一班匪徒，那他们把他凌虐终夜，以至于清早当那个妇人被释放回所寄住的家门槛的时候呢，他就扑倒在门口死了，里面就是他的，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土匪很多，因为以色列人跟当地的迦南人混合杂居，这个在约书亚记也讲得很清楚啊。当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呢
就不叫耶稣呀把所有的迦南土国都赶尽灭绝，因为他们顾恤人而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把他留在那里，就变成一个迦南地的土国，与以色列百姓混合同住的一个谈论，就形成了日后在没有王治理，在没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出现的时候，当地的治安恶劣无比，到处都有土匪。那所以这是一个社会纷乱、道德沦丧的时候，而这个做丈夫的呢，他看到自己的妾被淫累致死，他很生愤怒，也很不甘。那时候你知道，一个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治理系统，百姓只好自力救济。他的自力救济的方式，我们今天听起来也实在是骇人听闻。他就把他的妾的身体砍成几块，是，对，所以那真是一个无法无天，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混乱的时代。那这但是在这样混乱的时代里，确实有路德记，就是所描述的这个以利米勒跟拿厄米和他的儿子两所组成的一个爱主的家庭。当他们移居到摩押地十年，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媳妇之后，这个家庭的成员就从四个人扩充成六个人啊。你想想，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移民十年，那摩押当地他们拜他们的神叫做基摩神，每一个民族土国有他们自己所拜的神，他们去住在那样以一个异族和异教的地方十年，这个拿俄米没有被同化，他的信仰的忠诚没有改变，反而是两个儿妇被他所吸引，好嘞，而说你的神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在这些历史资料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是一个神伟大奇妙的作为。他在这样一个混乱无法无天道德沦丧的时代里头，却保守了有这样一个在信仰上很虔诚，在信仰，我们往下面，也许今天晚上我们会想到，在这个家庭里，特别是在拿俄米的身上，他必然有些东西吸引了他的两个摩押的媳妇，那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是从信仰里面所发出来的力量，是神的保守。在这里我们要停下来思想，我们一开始就宣告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阿们。在这样一个黑暗沦落无法无天的世代里，神保守了这样一个很爱主很敬虔，而且我们读到一章里面有一句话，从这一句话就是第八节，这个拿俄米打算回犹大的时候啊，因为听说犹大耶和华试量给他的百姓，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你看这一句话，这两个摩押女子恩待他们已过死的丈夫，同时也恩待这个 家庭里面的婆婆，就是以一个相敬相爱的家庭，一个神所赐福所保守的家庭，那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和这样一个如同明光照耀如灯这样显在这个黑暗时代的拿奥米的家庭，在今天是不是很激励我们的心呢？神在每一个世代都为自己保守并保留那些忠心爱主紧紧跟随他的人，不管环境如何的混乱与黑暗，他都保守他们在单纯里，在耶和华的爱里头。哎，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啊，真是被神的爱所充满，而要起来欢欣跳跃。阿妹，因此我们读圣经不能只读日面，日面的话就只有那几句话啊，几秒钟就给讲完了。但是这里背后，我们读圣经，如果跟随圣灵，圣灵会引导我们去留意、去观察、去思想，你会发现这个书卷简单的几个字，内容却是那样的丰富。神的保守，甚至在那个列王在撒母耳记下，就是以利亚倒在亚哈耶洗别当道的时代，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大战巴利的时候，后来以利亚大发热心，好，那他战胜了巴利的80个先知，但是呢，因为他得知耶洗别在追杀他，他就又赶快落荒而逃，好，到了一个山洞里呢，把去那里聆听耶和华的声音。在这个逃亡的过程呢，耶和华差遣天使给他送食物、送水给他吃，好让他有心力可以再继续走40天的路程。这时候，耶和华向以利亚显现，告诉以利亚，以为说天下所有的耶和华的先知都死光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他真是大发热心。但是耶和华告诉他，他为自己保留了有7000人，是从未向巴利七夕未向巴利跪拜的。也就是我们的神在任何时代他都保守那些单纯爱主、单单属他的人，阿妹，哈利路亚。而且不是只有以利亚一个人，乃是有7000人。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这是一个神多大的恩宠和恩典，阿妹。在启示录14章，我们来翻到后面的，我想，好，那个翻到启示录14章，现今也就是个末世了。好，启示录14章，耶和华为自己预备144000人。好，我们来读启示录14章，那这一段好了，我要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洪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 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所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144000人是羔羊，他们人是同生，意思就是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爱慕的。阿妹，信仰单纯纯正的。好，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紧紧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其中之一。哈利路亚。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在今天这样也是一个很混乱的末世，神为自己预备基督的心腹，阿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深愿我们这一批人在原来里头做牧师领受的意象，就是要为基督再来预备心腹，在再次基督再临的时候，谁为耶稣基督开道路？施洗约翰。在今天我们在等候下一次基督在荣耀中再回来的时候，是谁为基督开道路呢？圣灵预备心腹为基督开道路。所以你看，我讲到这里，我真的感到我们的主耶稣那大无比伟大的爱。哈利路亚。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的爱永不改变。现在我们再回到路德基，在世事的时代3000多年前，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里头，那在四世纪那样无法无天没有王道德沦丧信仰没落以前很混乱的时候，那他也隐藏了预备了以利米勒跟马厄米这样一个尽情爱主的家庭。阿妹，在任何世代他都预备那些保守那些单单属耶稣基督的人，并且保守他们能够爱主到底，以至于得着耶和华的赏赐，得着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赏赐。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爱？这爱今天也要连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阿们，哈利路亚。这爱也借由在恋爱所传递的这样一个单纯爱主，在圣灵的水流里头，让圣灵来预备来制作，在耶稣基督快回来的末世的时候，为基督预备一体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的心腹。启示录里头那144000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倾向于这很可能是一个预表性的数目字。阿妹，他未必是一个实质的统计数目日。愿我们都在其中，愿我们都在圣洁荣耀无瑕吃着心腹的行列里。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一卷路德基第3的背景，让我们 看见神那永恒的爱，在四世纪的时候如此，在以利亚也许在当政的时候也如此，神为自己隐藏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也未曾向巴利跪拜的人，如今他也为自己预备了那144000人，在先父的行列里头是不向邪恶的势力妥协，而一直紧紧跟随耶稣，单单爱耶稣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就是认爱神心且选择认爱这个东西所要传递的这个单纯爱主的水流，要保持这样一份很单纯没有任何残杂的爱。我们的神啊，他从古至今他的爱永不改变，阿们。哈利路亚，我想到那永不改变的爱，我真正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甜蜜和欢喜快乐。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当时国中遭遇饥荒，犹大国中遭遇饥荒，常常我们读旧约呢会看到，常常饥荒会跟战乱乱世还有信仰道德的没落连接在一起，它是一个耶和华的惩罚。所以犹大国中遭遇饥荒，因此呢在犹大的伯利恒，以利米的这个爱主的家庭，他们就带着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移民到摩押地去聚居了。这看起来几个日子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你若是跟随圣灵读圣经呢，你就会联想到在创世纪里是不是也有着这样一个因饥荒而带来的拯救的故事呢？那就是谁呢？约瑟啊，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他因为从小得到父亲雅各特别的宠爱，因为他是雅各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所生的，所以约瑟做漂亮的彩衣给他穿，雅各穿的到处炫耀，像一只花蝴蝶一样的，引起他上面十个哥哥的嫉妒。有一天他们终于联合起来把他坑了，卖给一个骆驼的商队，当他们从沙漠里经过的时候，卖给他，把他带到埃及去，那个时候在奴隶市场贩卖为奴。那个时候的约瑟还是一个少年的约瑟，未成年的约瑟，那他被买到以一个大户人家波提乏家里，因为正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家族。哈利路亚，神与约瑟同在。你要知道神与约瑟同在，这就是一个传承的记号，恩高的记号。所以神给他特别的聪明智慧，神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他就本来是一个小奴隶，好被波提乏一步一步提升为他家中的总管家，除了他的老婆以外什么都交给他，对他很信任，因为他身上有着神的聪明，也有着神的圣洁，阿妹，值得 信任。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某人这样被信任、被提升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他背后的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阿门。哦，那你读起圣经来就会无比的丰富了。那我现在长话短说，最后约瑟做到埃及法老王的什么高官呢？宰相。好，那他的兄弟又因为他们的家乡迦南地饥荒了，没有粮食了，所以他们的父亲就叫他十个哥哥到埃及去买米、买粮食来吃。这样神制造了一个机会，让约瑟跟他的这些孩子跟他的哥哥相认，最后把雅各家也全家都搬来。我现在要讲的是在创世纪二十章的一句话。哦，最后一章，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当雅各死了以后，约瑟就害怕他的兄弟们会找他算旧账。爸爸还在的时候你们不敢，然后他担心等爸爸死了，雅各走了之后，那些哥哥们哥哥们担心约瑟会算旧账。好，我们看创世纪五十节。好，我们从十九节来念。约瑟就对他们，是指他的十个哥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仍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是雅各你们跟你们的父人。这里对我们要看的是，在这一卷路德记都没有提到圣灵，但你处处看见圣灵的作为。阿们，哈利路亚。这个也就是你读圣经一定要跟随圣灵，要有智慧跟启示灵开我们的眼睛，你就会看见神的作为。好，所以这个国中遭遇饥荒，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我们刚才讲过的，在那样的世代，更早的世代里头，那耶和华神为了保留他拣选的家族，在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就把约瑟先带到埃及地区，为的是他神在高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迦南地饥荒来临的时候，他们可以到埃及，而许多的遭遇把约瑟已经升为法老王的宰相了，所以他们来相遇买粮的时候相认，甚至把雅各整个家族都带来，为的是保全整个家族的生命。这个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的应许。阿妹，他应许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就是那耶和华几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哈利路亚，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看神的话永不落空，神的爱在每一个世代都这样子在坐在那些他拣选的人身上，昔在今在如今依然如此的神。阿们。 这样的一位神值不值得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他？三，
当然爱他，
赞
美天主来亲历，
在灵修中来认识他那长阔高深的爱，让这个爱不是一个圣经里面的日记，而是自己的实际经历。特别是当你遭遇患难艰难的时候，阿妹，对，这些年间我家庭发生多少事情，但是也正是神给了我们机会经历这一份亘古不变的爱。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第一节这个背景，我盼望透过这样的信息，能够把神意那何等长阔高深跟永恒不改变的爱，你相信了，这爱也是在你的生命中的。如果你正在遭遇某一些不容易的事情，我盼望这样的信息能够鼓励你，哈利路亚，他一定带你走过去的。因为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被拣选的，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都是被招来与圣灵同工的，阿妹，都是蒙他的保守，也都是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个祝福在创世纪12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得很清楚，那你要领受祝福，凡祝福你的也要得福，阿妹。今天这祝福的权柄都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我这一堂课就只讲这一节话，让你们等了很久，我也等了很久才轮到我来讲。你们要知道，我们在聚会这样讲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但是在聚会中步步跟随圣灵，他处处的牧养你，不知道你领受到了没有。我们的聚会就是这样的，要不然这3-5秒钟就讲完了。哈利路亚，他找我们来不是只听一些话语，那是他亲自要施恩在灵里头，牧养在你的灵里头，在灵里头让你有得着喂养，而不是只是一些话语的知识。所以我们要讲回来，好，国中遭遇饥荒，那个饥荒啊，就让耶和华出手带领拿俄米的这个整个家族往摩押地去。我想到这里要停下来，饥荒，人面对饥荒会不会恐慌？就会想往有粮的地方去。我要停下来，当我们面对饥荒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担心忧虑啊，没有饭吃，没有粮吃，接下来会有很多不堪设想的，所以赶快跑吧。跑到哪里？跑到有粮可吃的摩押地区，或者在我们这里也可以跑到什么地方去。过去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失败的很多的笑话。今天我要停下来思想一个问题，还有一种饥荒，不是肉身的饥荒，心灵的饥荒，你经历过吗？啊，是，我也常常觉得我肚子很饿，我需要，我吃不饱，不是饭桌上的食物，而是指的我灵力没有被喂饱，我只能够跑到一个能喂养我的地方去投奔那里。那是哪里？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一句话，好，约翰福音6:35，好，约翰福音6:35，
我跟你说，我常感到饥饿就是奔死的，哈利路亚。那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找粮食来感谢主，他也没有忘记把我喂饱。啊，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来，我们来朗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再一次好吗？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的家人，现在你比较明白神的爱了吗？把你们牵引来到这里来，哈利路亚！你等着要听信息，本来一个钟头，只听到这么一点点，但是他要用灵粮在灵里喂饱你，阿妹。今天你也像我常在家里喊着，我肚子饿了，我没有吃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真的要自己想办法到耶稣的面前来，只有他能够喂饱我，只有他能够喂饱我。
所以我们这里不是讲的一些热气气，是要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得粮吃。阿门。就是灵灵的喂养。那我想让渐渐的
第一次来参加人大概不熟悉，我还原来的那个什么机会就是这样，在林里头喂养。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叫什么？我忘了他的歌名。
是
爱的神做我牧人。好，那我先问问你，你林里饥渴的人，请站起来。哈利路亚，我们也做累了，好，我们可以轻松一下。好，
亲爱的天主，我无人，他常喂养，他常施恩，他是主。
Oh
Hallelujah.
给他，但是
Thank you.
稣更爱我。跟带领，主啊，我们知道3000多年前是如此，今天同一位圣灵也在引导带领我们每一位。有主圣灵，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有了主，我们还需要什么呢？主啊，你的得胜，我们也就得胜了。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请坐一下哈，我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然后我马上就可以去吃饭哈，稍后一下哈。我们刚刚灵里得饱足，待会我们身体要得喂养，6点才吃饭 ，OK， 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哈。好，一件事情要请各位注意的就是啊，那个如果你的房间是4个人住的哦，啊，千万不要住5个人。好不好？你们有如果有在更换哈，那留意一下你的房间是几个人的房间哈，就要留意一下，不要超过，因为那个好像他们在换账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好不好？啊，然后这个厕所的位置啊，这会堂就是过来右边，这后面有一个化妆室。啊，有牌子会写化妆室，就是在我们这个会场后面的位置。如果您需要用洗手间的话，可以去用，啊，往那个方向走，好。然后请您留意注意一下我们聚会的时间，啊，最好可以早个5分钟前就来先做好，啊，可以再来这里先等候，安静我们的心，啊，到这个会场里头的时候，啊，尽量我们分别为圣，啊，但是你就不要说话。因为神的同在，当你越安静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安静，知道我是谁。我们如果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进到这里就是安静在这里等候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你的心会被耶稣紧紧的抓住。哦，所以这是我们操练内在生活，哦，不是只是在家安静的，当我们集体在这个地方安静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啊，神就很荣耀的在这个地方。当一个荣耀的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随便的说话。你要聊天，要跟啊大家很熟啊，我们认识，我们可以到外面去谈话，好不好？啊，感谢主。啊，还有这个用餐的时间，当我们进去用餐的时候，就是每个都有时间表嘛，吼，坐满10个人之后，我们才啊开动。就是我们才把，是10个人还8个人，8个人， 对不起，我说十个人，坐满八个人就可以开动了，好不好？哦，你们就自己祷告，感谢主。啊，然后我们待会现在苏丹应该来了哈、哦，那个有一位牧师啊、那个应该王牧师他已经在外面了哈、哦，是敬轩啊，就是帮我们都把那个义书的那个出版社哈、哦，他来这里卖。那书摊的时间是今天的晚上5点到7点，还有后天哦，明天没有哈、哦，后天10月9号，他是早上中午了，中午12点到2点，哦，跟之前的时间有一点点变动。然后如果您要预购的话，有一个预购单，哦。可以填好，那跟是梁城姐妹嘛，是不是？梁盈盈，对不起，您在哪里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下？对，就找那位姐妹去预购，你就填个单子，然后请她，她就帮你预购。啊，我不晓得是要货到付款呢，还是交钱呢？
你要不要
当谁的来？来，给拿一个麦克风，对。
因为王牧师他，因为王牧师他明天没有办法来，那我想说，为了争取大家这一次能够买到优惠价。好，那因为摆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有设计这个书单，然后可以刷卡，好，可以刷卡，那你只要付80元的运费就可以送到家了。好好，那就这样。所以如果待会呢我们还有时间，赶快到外面去看一下，然后你可以尽量用书单勾选您所要的。那如果因为我们行李带着也不方便带太多书回去，所以可以帮我们寄到家，谢谢。
好，谢谢。好，谢谢我们姐妹的报告，她的爱心帮我们这样做订购的动作。好，然后我们有一些免费的，像这个万老牧师的小册子，大家可以去一个人拿一本哦，这个很宝贵的信息，我们可以来拿。还有这个2017年我们 JMI 的一些录音啊 SD 卡还有剩下，也是可以自由的来拿啊，那啊自由奉献，你如果想奉献，因为有个奉献箱你可以奉献。好，对 ，OK。然后因为这个桌椅啊，桌子跟椅子有限哈、哦，所以我们如果空位的话，尽量不要把我们的背包摆在椅子上，这样然后比较晚来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不好意思坐，我们可以放在地上，如果您可以的话，哦、把位置空出来，就是大家可以来坐。然后聚会刚开始的时候，电扇会全开哈、哦，然后15分钟之后才会关小，哦，像有些会关掉，一开始是全开，因为怕会场太热。晚上应该比较好一点啦，白天比较热哈。如果有觉得冷的话，可以举手，我们同工会注意说啊，你觉得你们这个区块很冷的话，他会帮你调小或是关掉。好，就是这样子。那待会我们就可以去买书跟用餐。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珊珊姐妹 ？OK， 好，谢谢大家。我们就幕后的荣耀会大好现前的荣耀，阿门。你跟隔壁人讲，我们要相信耶稣。